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杂音电台，今天是第二部分的关于合作社这个主题。很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到陈来红，来红姐女士来为我们这一集的内容一起做讨论。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来红姐她所在早年，就是在民国八几年，是八几年开始。
袋鼠妈读书的是74年就开始，
74年都还没出生，
真正去推是81年。
好，就是她是从推动地方的读书会开始，就是来红姐早年就是她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说他就是从他从30岁开始，就是
31岁，
对，31岁开始想要投入一些跟社会有关系的事业，然后到了那个金藏中心嘛。
没有，我是袋鼠妈妈读书会那出真正出来想做公共参与那一年，其实就是去第一儿童发展中心。
第一儿童发展中心，
因为赖美智是我住我们楼下，常常那个，我觉得我的妇运其实也是他启发的，所以妇女新知杂志也是他介绍的，那第一儿童中心去。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每天哭回来，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怎么有这么凄惨的事情？我想，我每一个人都受自己生活范围的限制啊，或者是你生命阅历的限制，你没有接触的族群，它是真实的，困境，它是存在的，只是你不理解，你也很难同理。可是去一个礼拜我就不行了，我就觉得我快崩溃了。我觉得我自认为说啊，我也很会教养小孩子，然后我就被打败了。我觉得是说，如果今天你拥有一个智商75的小孩，你说你都会把他教到他读什么学校啊之类的，我觉得那个不可能。所以条件是很无情的存在嘛。不管是先天
的差异，
不管先天和后天，其实那条件是无情的存在，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你很顺遂，你就很优越很得意，我觉得不必。真的，我很早期有祖父联盟妈妈曾经说啊，你小孩考上什么，我小孩也考上什么，那我们来庆祝一下。我说神经病人，后来那个人被我骂一个就离开祖父联盟。
对，我们在这个我其实读了一下《传灯》这本书，我觉得里面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个点是，其实我觉得我的教育过程里面比较少会去练习到怎么表达自己，然后尤其在这么就是民国70几年八几年这个时间，就许多你在里面有讲到说，很多妇女她其实在生活里面找不到她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些读书会的过程里面，她慢慢去学习她自己。找到他自己的核心，然后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还有互助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就是让大家继续传承下去的。然后
我是觉得那个，我大概1990年去斯坦福，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塞 VZ 看了23个妇女团体之后，我觉得那个人家走了百年的路，我们台湾才10年。其实没有那么快。那你一定要是从很根基的地方打起来。你要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去解放，去建构。那我觉得社区社造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我在祖屋联盟刚创基金会 那秘书长做完了，我就觉得啊，可以了，他们很多人都来了，我可以退啊。我的习惯常常是觉得啊，我草创我弄一弄，那如果很多人在做，我就可以离开再去做别的。嗯、我常常觉得台湾的
冒险者的精神，
是不是？我觉得是归零，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你一个人跑很远也没有用，
嗯，
你是要集体起来。
嗯，
我曾经被大学教授笑说啊，你那个大纲加温没有用了。啊，我就点，因为我觉得你的选择跟我选择不一样，我觉得还有更多人需要。所以社造那一年，其实是我会看到很多女性主体的力量。
嗯，
因为你在社区里面，你有舞台。
嗯，
每个人不管老老少少，他都可以展现他自己。
是，
所以那一年，其实我把袋鼠猫读书会跟社造的经验，在两个报纸一年里面把它整理出来，
嗯，
这两本就是感谢儿童日报跟国语日报，一年开两个专栏把它整理出来，
嗯，
然后变成小册子，
嗯，
去传递这样子。
嗯，那我会有点好奇，因为像现在如果年轻的这一辈，比如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想到说他们想要参与，或是参与社会议题，或是做一些关心公共议题的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参加 NGO 相关的活动啦，或者是去参加一些社会企业。那你觉得比如说在现在合作社这个体制，它还有什么样子的特性值得年轻人去投入，或是说它就是跟社会企业的差异是什么？
我觉得社会差异还是在社会企业哦，当然要嘛去线上募资啊，社会集资啊，这当然是可能哈、
嗯嗯。
可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其实那个是非常高的门槛。
嗯，
哦，就是说你怎么去想出一个让大家都支持的。
嗯，
都支持的计划。
嗯，
这也不容易啊，因为你的社会经验这么浅，你怎么可能？
嗯，
哦，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团属于青年的社团太少，
嗯，
太少，但是也有了，
嗯，
就是各式各样其实有的哈，
嗯，
我觉得年轻人参与很多 NGO、NPO 其实是很好，
嗯，
啊，如果没有就是自己组读书会嘛，
嗯，
啊，或者是官方有办一些活动，比方上个礼拜我，那个桃园女青年会就在妇女馆办了一个女性成长的，哦，那都二十几岁啊，都不未满三十岁未满的年轻人，
嗯嗯，
我第一次跟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对话，
嗯，
非常有意思。我突然发现，啊，我参与社会40年。他们或者是说我更早工作的话，15岁出来，那是几乎是60年了。
嗯，
那对于这个30岁未满的女孩子要怎么去谈啊？他们会谈什么？
嗯，
所以后来我就转一个方式，是让他们比较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发言的方式。
嗯，
每个人都是一个表达自己的方式。
嗯，
你需要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好，那你的本事到底是什么？
嗯，
啊，后来那个跟团的督导就觉得，嗯，蛮好的，这样子他们可以 follow 那样的起头，好，再持续去探索。
嗯，
那我觉得像参加这样的团体，其实他也可以组织起来。
嗯，
可是这个组织就会变成是官方来协助才有可能。
哦，
因为他是互相都不认识嘛。
嗯，
是不是？那你除非是官方，所以我最近有。我想办法去弄了一个粉丝团，
嗯，
我希望说透过阅读，
嗯，
他们看看可以在这里面持续互动，然后再帮他们串起来。我有这样的企图心啊，或者是说有这样的诚意，觉得应该为年轻人做什么。
嗯，梁姐真的有很多很好的想法，然后我也想我知道是就是梁姐现在手头上也有两个大方向正在忙碌嘛，一个是就是在宅医疗的，
啊，
的计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合作社有关的这个 Let's Cope 跟我们的 新创合作社的这个出版计划都是蓝虹姐写，就是促成的。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计划，你的动机还有现在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实在太佩服这些在宅医疗的这些医生们。嗯，我想在在宅医疗学会上面就可以Google 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把网站架起来了，网络架起来了。嗯，就是说他全国性的网络已经架起来了。那你又知道说全国有一些登录有按就是说有注册登记的可以做在宅医疗的医生诊所、医院诊所有哪些？
是
上主一发出这个就是呼唤的时候，就马上一个礼拜就有100个医生跑出来了。嗯，好，所以这个串联起来，这个是对于未来，超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医疗需求这么急迫性，尤其是偏乡哈，尤其是家有高龄者，我觉得那个就医基本上都非常高的成本。嗯，那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的，通常自己的条件通常都很好的。嗯，好，就是开个玩笑，有一个朋友他送他爸爸去坐轮椅，然后去医院诊疗。那我说啊，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用就用在宅医疗。结果他爸爸老先生跑来说 No。不要，
为什么？
我没有再问他，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上一代的长辈，他就用他喜欢的方式终老。可是我们这一代可以想象的老年是什么？不敢想象。90%的我们这一代的老人都不敢想象。
是
说未来如果老的时候，你要病的时候，你的小孩子也老了。嗯，或者你小孩子非常忙。嗯，或者是有的没有小孩。所以我觉得在宅医疗基本上是为我们自己而做的。
是，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死亡证书是都兰诊所的医生开的。这是我的目标，有点自私了。大自私这样子。那 Let's Call Up 我是觉得是说我们希望一个平台，它其实是真的是很公共性的，是很公益性的，是非营利性的，去为很多很多的合作社或人民团体服务这样子。
是，
那这个观念其实内政部合作人民团体是认同的。嗯，好，所以希望明年这样的合作能够让合作社跟 NGO NPO 组织互相看见。
是，
这个互相看见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1995年在东京的世界合作联盟的大会上的时候，大家多了一条叫做关怀地区社会第七个原则，是那一年生出来的。嗯，可是，在东京南23的这个社区世田谷社区，世田谷社区是全日本最早做社造的社区。嗯，社造的渊源是英国60年代很多都更的时候，很多建筑师到社区去蹲点，然后再去做都更的计划，然后去做改变。到70年代变成英国的政策。
是，
那70年代才变成是全球流行的一个社造嘛。那日本世田谷地区是第一个在做社造的地区。那1995年他们回应了合作联盟的这个第七原则的时候，社造的这一股力量跟合作社运动的社区合作社砍巴在一起，他们共同去描绘2001年。我们希望的社区是长什么样子。所以那里面那个图我应该再找出来，那个图我有跟他要了。因为公元2000年在台湾我们的亚细亚姐妹会的时候，日方的代表就是世田谷这个东京南23，他展现了这张地图给我们看，愿景图，社区愿景图，里面还有包括政治代理运动，他们都做到了。他们在公元2000年就已经把2001年的愿景全部都实现了。
哇，
不可思议吧？
对啊，
所以一个思想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已经组织很重要，第三个是行动很重要，第四个是说你的策略很重要。
是，
那更重要的是说你的社区大家是不是足够团结？ 或者是我们的社群，我们青年的社群是不是足够团结？嗯，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这一次觉得反送中让我们看见，嗯，香港人，嗯，尤其是中学生，他们的团结真的是全球测验。嗯，经验非常经验，即便这里面其实令人家很哀伤，但是这在人类文明上是首次。嗯，有那么年纪最小到六岁、十岁，嗯，都站在街头，认为我应该主导我自己，嗯，的未来。
是，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令人敬佩了。是，只是我香港的朋友说，不用敬佩，所有的这些勇气都是苦难培养的。
我相信是，我们不在那个当下真的很难体会，就是每一天都要去直接面对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困难的状况的时候，你就真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对啊，每个礼拜我不是身在香港街头，我每个礼拜都睡不好，礼拜六都一到周末都睡不好，都觉得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但愿平安的过去。嗯，
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下，就是比如说像我看着香港反送中的新闻的时候，我同时也会想。就是比如说我们继续推动合作社的运动，到底这个此时此刻好像有一点就是面对自己国家主权相关的议题特别敏感的时候，那做这件事情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就是我想一下，我觉得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有能力。更就是那个比例有更多的能力将经济掌握在一般民众的自主团结上面的时候，其实你才有机会去跟这些国家或是利益大公司啊，或是利益团体、国际企业去做对抗，你比较有掌控自己生存成本的这个权利，这样子。
我讲一个很真实的一句话，我先生说的，因为我们几乎是婚后到现在，我们其实是持续对话，没有停过。有一年他讲了一句话，
是
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放手的。真的是这样子。
可以讲清楚一点。
没有，意思是说，我后来也在想想，的确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成就了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者。这是去成就这些既得利益者要反省的。就像我在曾经好几次的彭婉如的这个家事清洁来家里服务的时候聊起来。很多都是背了父债、夫债、儿债，哇，兄弟债。那这是不是你成就的一些既得利益者，然后他们不会反省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合作社其实是民主素养的育成。英国我想也因为有这样的合作社运动，所以他们的民主意识。基本上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如果展现在说民主素养的养成的时候，我想英国在香港是成功的。
但是英国现在自己吵乱七八糟。
我觉得那个对话基本上是这样子。你说乱七八糟基本上是这样。老世代活在过昔日的荣光里面，认为我们可以自己。自外于世界，可是新时代觉得，欧盟提供了一个没有国界的自由跟可能性，是年轻人需要的。我觉得这是代见差。真的这是代见差。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就是，大家如果集体做了决定，而且是多数人做的决定，那也是没有办法。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
哦，好像太多了，
对啊，对啊，对。
小心就讲很多
然后对啊，因为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南宏姐自己实际去做了。
没有，我觉得必须要说，嗯，我想是因为社会阅历，我就出社会早嘛，所以我组织能力算是好的，因为过去都是跟老板做事，所以你很容易就站在角色位置，事实上是大家一起努力，不会也是每一个参与的人他们都贡献了，只是他没有机会去表达，那我写的可能或者是我说的可能就是当年在倡议的时候，我们是以那样的价值作为心目中的一个想要实现的目标。我只是把过去这些前人做的智慧，我们要拿来落实的时候，我把它说清楚一点。那不表示它是我做的。
好，
我觉得这一点要厘清了，要不然我就很常常是从很多角色离开，很快就离开，就是说我不想画等号。所以我常常很多名片都没用完。
好，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南宏姐从合作社的概念开始，然后去讨论各个面向各种不同的议题，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制作这一集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边，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
谢谢。